Shabbat Shalom.感谢主。今天你们跟我一起用心灵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话语，因为今天没有图片给大家看。终于没有图片给大家看了，哈利路亚！神讲了很多次，休息休息，但是人不太容易听神的话哈，求他赦免。我们先低头祷告。Avinu Malkeinu Shabbat Shamayim， 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你在天上，你在这个时候亲自在我们当中行做奇妙的工。主，在这个末后世代，我们每一个人属于你的，我们都需要有耳朵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都需要你来打开我们的心眼，能够看见你的旨意，你的心意是什么，以至于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和你的旨意对齐。主，我们不愿意错过与你相遇的日子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今天求你帮助讲的，帮助听的，使你的道成为可行之路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知道在妥拉里，上个礼拜上上礼拜，我们看见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了燔火，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，以至于他们就被从神那里出来的烈火烧死了。这不是一件小事。神借着摩西安慰了亚伦这个爸爸，在当下当时说，这个就是神所说的，我要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显为圣。谁可以亲近神呢？就是他所拣选的亚伦儿子跟他们的后代，这是祭司的家族，可以亲近他。因此亚伦的心里就受了安慰，因为他不讲话了。从拿达亚比户死了以后，一直到今天的妥拉部分，阿哈雷莫特，就是他死了以后，他们死了以后，这个名字好像夹着，中间夹着一段，就是神告诉他们第十一直到第十五章，在十一住行方面你们要洁净。你们仔细听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今天所读的立位记认为是不合时代，已经过去了。所以神这个礼拜给我一个题目，叫做恩典与真理。恩典与真理，洁净在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洁净不表示你已经成为圣洁，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还要经过献祭。 因此今天的妥拉一开始，神要摩西告诉亚伦，他说你呢不要随便进到圣所，这个圣所就是至圣所，在16章，不要随时进入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就是你不可以随便跑到至圣所来，这里有个幔子，你只能在外面，免得你死亡，免得你死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神说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，这意思就是说神说我现在已经选择这个会幕做我的居所，我就继续住在这个地方，我继续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成圣，这是我的居所，没有人可以随便进来，如果不是照我所吩咐的，没有人可以靠近我，包括你亚伦啊，你是第一个可以亲近我的人，但是先警告你，你不要随便来，你不要随便来。接着神就告诉了亚伦赎罪日，这16章整个都是在讲赎罪日。在犹太人的这个说法里面，赎罪日这一天，耶和华的节期，赎罪日这一天是最最神圣的一天。你们知道第一个赎罪日是在什么时候吗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就是他们拜了金牛犊，神预备要把他们全部灭绝之后，摩西上山去代求40天，等到他下山的时候，他下山的那一天刚好就是赎罪日。因此这一天对以色列百姓来讲非常重要，第一个赎罪日，他们等啊等啊等啊，不晓得神赦免了我们没有，心中是蹦蹦蹦蹦跳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话，直到摩西出现了，带着2块石板下来，神接受了他们的认罪悔改，接受了摩西的代求，之后就开始了建会幕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不是要仔仔细，刚刚你们如果仔细的听今天所读的很好，今天读的经文，今天读的妥拉，字字句句你要放在心上。但是今天我要带你们来看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问你们，以色列百姓拜了金牛犊，神赦免他们，还继续跟他们立约，更新这个约，然后让他们盖会幕，然后神的荣光降临，与他们同在。请问你们，这是不是以色列人争取到的？是不是靠着他们得到的？有人摇头，你对了，这一切都是全然因着神的怜悯恩典，怜悯跟恩典，若不是他的怜悯，若不是他的恩典，如同以赛亚说，我们早就灭绝了，哪里能够等那么久呢？早就灭绝了。因此当我们在看圣经告诉我们的赎罪日，哇，这个2只羊要宰牛 宰羊的，还要把一只送到那个无人之地去，这个大祭司呢那一天还要更衣沐浴好多次，还要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好多次，你会觉得这么繁琐，而且一步都不能错，你要记得啊，一步都不能错。当亚伦在为本家，自己本家跟以色列百姓赎罪的时候，外面站满了以色列人，利未人，每一个人如同当年在等候摩西下山一样，他们都在等候。我不晓得 亚卢会不会出来啊？他有可能被击打死在里头啊，你知道吗？直到他出来。再问你们，是因为这些宰牛宰羊进入至圣所，在那里撒七次，在那个施恩座上撒血，他们靠着自己得到的吗？再讲一次，不是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如果不是出于他的恩典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牛羊的血怎么能够赎罪呢？是不是？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，但是神要他们这么做，神要他们这么做，他们必须要顺服，点点滴滴，每一个步骤，照他所说的去行。你不要问为什么，这是我一直要在这里强调告诉大家，我们千万不要对神告诉你要这么做的事情上面问为什么。那有人会跟我讲，神不会这样子，神让你问的，你可以去问的，没问题，他不会改的，他这么说你就这么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不会赢他的，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你也不要找理由，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。但是你要是不明白呢，并不是抱着一个我不想做的这样新的话呢，你可以问，我不明白，请你告诉我，他一定会告诉你，他一定会告诉你。因此在这个这么重要的赎罪日上面，我看到一件事情，我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恩典。我看到的就是恩典，他的恩典。所以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神的恩典，他的恩典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他的恩典要临到那一些愿意听从他话语的人。过了16章、17章、18章、19章，我们看见，特别是19章，圣洁之篇，他说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？啊，他说什么？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怎么样？不对，你们要读圣经。他说，你们要个人都当什么？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他说，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，也当守我的安息日。在这19章里面讲了两次要守安息日。我再问你们一次，你知道西乃山领受妥拉的时候，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钉十字架，这个父亲的罪债给我们这个救赎，有多久的时间吗？有多久的时间吗？多长的时间你们知道吗？记得吗？我可以提醒你们，大概大约有1500年，从西乃山领受妥拉，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之后，一直到耶稣啊来的时候，大概就是1500年。我要提醒你们，我在这里已经强调很多次，这一位永生神，这一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，因为时间空间是他所造的，颁布他的话语给以色列百姓，与他们立约，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守我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直到永远。难道神的永远只有1500年吗？我请问你们，他说他看1000年如什么？ 一日，难道他费了这么大的周章？好了，你们可以不用守了，因为我的爱子耶稣啊，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，是这样吗？你信吗？我不信。他说永远就是永远，他说要守就是要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仔仔细细的探讨一下，到底他在说什么。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，所以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。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仔细来看，仔细来听。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当你看到太初有道的时候，你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会让你想到什么？你会想到哪一本书？你会想到哪一本书？创世纪。创世纪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不是？你会想到这个？是的，约翰在写这个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也把创世纪摆在心上的，让你能够明白的。一开始就有道，做基督徒久了，你会知道说这个道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话。感谢主，我话，或是我们希腊文来讲，希腊文叫做 logos， 希伯来文叫 davar， 这不在上面。话。太初有道，太初就有话，这是话，是神的话，神的话，这个话与神同在，这个话，这个话，我用话来讲，这个话就是神，也就是说这个话，神的话就是他自己，这个话，这个道不是随便的道，这个道是带着神他的，能够代表这个话，能够代表说出来，它能够代表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，还有神的计划，神的计划，他讲出来就带出来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话。使徒约翰很惊人呢，他说这个话，这个道就是神。这很惊人呢，但事实上，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不是太初有道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第一节，第二节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第四节，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神称光为昼，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他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，神创造天地，然后第二节开始就说地是空虚混沌，黑暗，渊面黑暗，于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神说神的意思，他的旨意就是什么？要有光，就有光。你要记得，这个光不是太阳光，不是日光，不是月光，这个光是你没有办法，这个光就是真光。这个光就在那里，光一出来，黑暗就退掉；光一出来，黑暗就不见。这个光，他说要有光，于是光一来就分开了，白天晚上，黑那个暗跟光暗就分开了，他说光跟暗就分开了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要你们先放在心上，要思想，就是从一开始，你知道 这一句话叫混沌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其实你可以用一个等号，就是什么？死亡，就是等于死亡，黑暗，空虚混沌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不仅看不见啊，他说那个是黑暗。有些人能够形容这个暗，暗的好像是你可以摸得着的，如同那个埃及的那个十灾里面第九灾，黑暗之灾。他说那个暗好像你可以摸得着的，完全是在流动的暗的，有形有体的那种暗，你可以代表就是死亡，就是没有希望，就是与神完全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但是道，神的话一说有光，立刻就分开了。光带来什么？刚刚讲过，这个是真光。光带来什么？带来生命。光带来生命。所以神在第一天，他说他就把光暗分开，记住这两个字，分开，分开。你知道吗？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们说今天是末后时代了。从一开始你仔细去思想，你就会发现神在做一件事情。他什么事情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一直在分开。分开什么？分开死亡带来生命，分开死亡带来生命，分开那些混沌、黑暗、死亡、疾病、困苦、贫穷，任何邪恶那些东西，分开，分开。然后他的光一进来，带来生命，一切就复生了，一切就复生了。从这天开始，你看挪亚，挪亚也是，人开始又把这个整个大地弄得空虚混沌了。渊面黑暗啊，带来死亡。于是神用洪水除掉，然后他的光又进来，又从头开始了，又从头开始了。然后人呢，又开始进入了拣选黑暗。人偏向黑暗，人喜欢黑暗啊。常常讲，你把一个在外面你的庭院里面，如果有个大石头，你把石头搬开，你会发现底下有什么东西？太多虫子了，啪啦啪啦啪啦，一下就跑掉了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经验过？你经验过，他不会再回来，他不要。我告诉你，很可悲的就是人就是如同这些虫子一样，喜欢黑暗，喜欢黑暗，不要光。所以我们在看见神，他分开所有不爱光的就跑掉，爱光的就开始生命就进来了，生命就进来就开始生长了。经过出埃及过红海一样的，一个高峰带来生命，带来有神的同在，带来光，然后人就开始往下走，然后到一个程度神又介入，然后又开始又恢复，又开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直重复是这样的？要知道2000年前神才派他的爱子，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世界上。所以我们继续再看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再继续看下去。凡被造的，第三节，万物是借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。也就是说，所有的受造之物，不仅仅包括人，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是因着耶稣啊被造的，因着神的话、神的道被造的。所以如果没有，就是说他没有造，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。只要有东西存在，就是按着他的话造出来的。我们在创世纪，我已经看见神说什么好， 他创造了六天，他说好好，神看着是好好好，是不是？他所创造的都是好。第六天创造人，第七天他休息，分别为圣安息日。分别又是分别，你要记住，神喜欢分别。第四节他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你如果记得神怎么造人，用土造人，吹一口气进去，这个土人就变成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有灵的活人，就神的光就进入他的里面。所以每一个受造的人里面都有神的灵，否则你就是死人。所以人的光，人的灵魂，人的生命就是神的光，就是神的光。人的生命就是神，就是神的，人的生命在里面就是神自己。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神自己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里面是亮的。一个人应该是亮的，有神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是亮的，黑暗不能存在的，黑暗不能存在的。可是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他的光照在人的里面，但是人选择犯罪，从亚当夏娃开始，里面就暗了。所以难怪保罗说，我们本来是什么？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本来都是死人，因为我们里面的光怎么样？没有了，暗掉了，空虚混沌，渊灭黑暗了。所以需要圣灵来，圣灵再一次的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能够复活过来，能够有光进来。可是呢，当耶稣要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都很高兴啊？要接受他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第十一节他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这是他的地方，这是他所创造的地方，特别是这一群百姓在以色列地，这一群百姓是属于他的，与他有约的。他来了，可是他们要不要接待他？不要，他拒绝他，不要他。可怜的就是这世界是照着他，借着他照的，可是这世界却不认识他，直到现在人还是不认识他。我今天很要用很短的时间要讲这么长啊，恐怕都要我慢慢讲，我不要讲太复杂，让你们能够听得明白。耶稣在2000年前，耶稣到2000年前来到这世界，来到他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，反而把他什么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凡是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可是有一些人，历世历代以来都有一些剩余的人，神所保留的人，听见愿意接受，这些人听见他的名字就接受他。他的名字，这个名字耶稣啊，名字的意思代表什么？代表他的身份，他是谁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道，他就是世界真光。你认识他，你接受他，你接待他，愿意到我的心里来。你不认识他的人，人家告诉你耶稣啊，他的名字，他是救世主。我们不是信宗教，我们是信这一位，信这一位，相信这一位能够赐给我们更新生命的人，能够赐给我们永远生命的人。这是他的名字。如果愿意的人呢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愿意的人一接纳他，一进来，生命就改变。这个生命不再是从 人生出来的，不是按着人的意思行出来的，生出来的，乃是从神生出来的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族类，不是亚当的族类，是一个新人类，是一个完全新的人类。而最劲爆的是，这样的人竟然可以称为是神的儿女。你们知道这句话有多重要吗？神的儿女，就表示说你跟谁有关系啊？你跟这位创造主有关系啊，这位至高神，这位永活的真神有关系啊，你是他的儿女啊。你知道圣经里面这句话意思哈，不是只有儿女，父母的父母生孩子那个儿女之外，还包括什么？这个身份是有后世可以承接产业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，这样的一个身份，你知道吗？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身份。你们要耐心听我讲啊，我现在正要进入，你会明白说，你一定要认识耶稣啊，他是谁？他一开始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充满在万有里面，所有受造之物都是借他所造的，他就是人的生命，他就是真光，他就是那个真光。第九节他说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，他是真光。就是当神说要有光，就有光的光，真光，这个光一到，黑暗一定遁逃的，这个光就是耶稣啊自己。然后十四节他说，道成了肉身，这个神的话成为从人的，从一个童女的身子里面生出来，成了人的样式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他在我们当中支搭帐篷，在我们当中造成一个会幕一样，在我们当中，如同当年在西乃旷野那个会幕，神的会幕就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在谁的当中？在那些与他立约的，属于他的那个百姓的当中。耶稣啊，来到我们当中，住在我们当中，住在谁当中？住在那些属于神的人当中，神的儿女当中，充充满满的什么？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所有的拉比，犹太人拉比啊，都会告诉你，当你在讲到恩典的时候，讲到恩典的时候，一定是跟约有关系的。这个恩典，我们英文叫做 grace， 但是希伯来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，hesed， 非常重要的一个字，也可以翻译成什么？慈悲怜悯。但是也叫恩典，就恩典这个字在犹太教当中，就是在信仰当中呢，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如果我们常常讲说，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本乎恩也因着信，对不对？恩就是恩典，本乎恩的意思就是说，是不是你自己做来的，努力来的？不是，这是什么？白白的恩典，白白的礼物。所以这个恩典是神给你的白白的礼物，但是不止那么多。这个恩典是跟约有关系，这跟约有关系，这是一个真正的恩典，真正的恩典。因为借着他，借着耶稣啊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借着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。我们本来是不行的，我跟你刚刚已经讲过，我们都是黑暗当中，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，除非他的真光来到我们当中，使我们不一样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恩典非常非常的重要， 借着这个恩典，借着他给我们的信，借着他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站，因为耶稣，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完成神造我们的目的。很多的时候有人问你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，可以回答我啊？与他同住，为的是要荣耀他，为的是要荣耀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个目的，我们活着的目的，成为神儿女的目的，就是要荣耀他。如果你记得耶稣啊，在约翰福音17章，他要被定、被捕、受害、定十字架之前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大祭司的祷告。我们通常称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大祭司的祷告。他讲到什么？我已经荣耀你，现在求你也荣耀你的爱子，荣耀。我们活着是为了要荣耀神。他把我们从黑暗权势当中拯救出来，所以我今天是在讲福音，你要仔细听，把我们从这个黑暗权势当中拯救出来，如同当年把从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一样。这是因为他的恩典，他的恩典带他们出埃及，过红海，但是目的地是西乃山，在那个地方与他们立约，与他们立约，使他们成为他的百姓，成为他的百姓。可是神，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他，可是神的目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传福音，你听到了就说，你看，你信你耶稣，你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了，哈利路亚，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对于神来讲呢，还不止那么多，不止那么多。他是要借着耶稣啊的宝血，你与他立的约，你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呢，他的国可以降临，他的国可以在我们当中，所有信的人的当中，这是耶稣讲的，天国在哪里？天国在哪里？天国就是在所有相信的人里面，这是他的心意。他要建立一个王国，神的国在这地上。因此这些人，神颁布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告诉他们你要分别出来，你一定要分别出来，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就要分别出来，完全分别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领受这么大的恩典。你如果不觉得这是恩典，我就要重复一次讲给你听。你本来是属肉体的，是人的情欲所生的，但是你因着你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你现在是什么？成为神的儿女，不一样了。你知道这个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吗？这是他的恩典，极大的恩典临到你。而他带你出来，使你成为新造的人，他要让你知道这个国度，要成为这个圣洁国度，你需要照我的话告诉你的去行。所以我要问你们，什么是真理？什么是真理？真理，耶稣说什么？他说我就是真理，是不是？他说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就是他。在他里面，他是源头，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，他是一切真理的源头，就是他。他来到我们当中，他现在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充满了恩典，充满了真理。而这个真理，你如果用另外一句话来讲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话。 再用另外一个字来讲，就是妥拉，就是神的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真理。使徒约翰说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他在这里已经分别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因着相信耶稣啊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可是呢，耶稣啊是谁？他是父独生爱子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完全的百分之一百的神，百分之一百的人，他是独一的那一位，因为他就是神，因为他就是神。所以他下面在讲说，约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，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施洗约翰的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他是谁？他就是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。因为施洗约翰在前面，他是为主修平道路的，他在旷野喊着说，就是以赛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在后面23节的地方，他是那一位，所以他修直了主的路，耶稣就来了，耶稣就跟着来了。可是他说他来了，他反而成了在我前面的，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就在我以前。这两个字，以前我们在和合本里面翻译成的那个15节的以前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跟因他本来在我以前，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用不同的字，意思不一样。第一个就是他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当他耶稣啊出来开始他的传道生涯3年半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就退了，他就退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，他的门徒说，现在大家都往他那里去了，有没有？现在大家都往耶稣啊那里去了。但施洗约翰说，愿他兴旺，愿我衰微，是不是？可是后面这个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呢，这个以前的意思就是，因他本来就是那一位，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那一位。他在这句话里面已经证明了主耶稣是谁，就是神。因为他是那一位起初，他是那一位末后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全能者，在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他就是，这是他的身份。施洗约翰知道，他知道。然后16节他说，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再讲一次，恩上加恩是一个俚语，那个恩典的源头就是神自己，恩典的源头，他来到我们当中，是他恩典来到我们当中，恩典给我们，还有加给我们更多的恩典，都不是我们自己配得的，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得到的，乃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。17节他说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句话是最被误解的，因为英文的圣经翻译加上了一个但是，他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于是这句话就分开了一个意思，就是说，过去律法就是妥拉，摩西传的就是妥拉，是这个妥拉是借着摩西颁布下来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在恩典时代了，现在恩典跟真理呢，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我今天要告诉你，这句话的翻译是错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一定要知道，我讲这么多其实就是带到这一句话的意思，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意思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摩西所领受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是神告诉他，然后他就传达出来，神讲什么他就传达出来，是不是？就传达出来， 下哦。摩西他对着以色列百姓颁布神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照着行，这就是你们的义了。他描述，他说这是什么，他怎么讲你们就怎么做，如同当年当时他们把会幕建造出来立起来之后，献了燔祭、平安祭，所有的祭都献下，都放在祭坛上了。可是他们等，他跟亚伦等，等什么？等神向他们彰显，等耶和华的荣光怎么样？可以下来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等到第一次？有没有等到？没有，没有下来。所以他跟亚伦两个人又跑到圣所里面去，然后再出来，记不记得这件事情？他一切摩西所做的，跟以撒列跟那些建造的人所讲的话，都完全照着神告诉他的去做，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去做，对不对？做的完全是照神的样式做好了。可是呢，荣光没有下来。荣光如果不下来的话，请问你们，这个会幕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？是不是白做了？没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这个建筑物件本身，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的荣光，他的同在，他的灵在，对不对？所以神下来了，荣光在他们当中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就是恩典，这个就是恩典，并不是照着人所做的，乃是照着他的旨意，他的愿意，他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，因此他就下来。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思想，就是他们认为领受妥拉必须要怎么样，就是要靠着行为来得着，你只要做了，靠着行为你就能够得着义，公义。没错，神所讲的话，就像今天在读的这个这些经文，从16章到20章这些经文，他从他口中说出来，他要你去遵行的，是不是？他要我们去遵行，他不是说而已，然后呢让你自己选择你要不要去做，你要不要去行，你看着这个可以我做，这个不行我不做。有的人说可以纹身，于是他就去纹身，因为他觉得大家都在做，这个世代嘛不一样。可是他说什么，他的话怎么说，可不可以纹身？不可以啊。然后很多人会说这个世代是这个同性恋，这是个人的选择，可以啊。他们甚至于改圣经，我请问你，你今天读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可以不可以有同性恋？不要怕，你要讲啊，可以不可以？当然不可以啊，他的话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没有改变过。你可不可以用不同的那个砝码，买进来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升斗，卖出去的时候用另外一个升斗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我告诉你，3500年前说不可以，到今天还是不可以。他没有改变过，他说要孝敬父母，是不是3500年前要孝敬父母，现在不需要，你还是要孝敬父母啊，是不是？他的话语没有一个字改变过，他要讲出来的话就是要我们去遵行。我要用一个比较白的话来讲，当你去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真的照他的话语去遵行的时候，你就是铺平了道路，你就是铺平了道路，如同摩西当年那个会幕一样，你铺平了一条路，修平了一条路，做什么？使那一位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全能者怎么样，可以住在我们当中。 今天他的话语，是的，或许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摩西的话语好像没有能力一样。我再一次跟你们讲，这些赎罪日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亚伦都照着做了。你知道到最后，你知道他们把那只羊啊送给阿撒谢勒的羊啊，在他的头颈上呢绑了一个红丝带，对不对？送到那个野外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应该是让他去的。可是犹太人怎么样？不敢冒这个险，他们会把他带到野外去，然后把他什么推下山那个山崖下去，让他死掉。然后在圣殿门口呢，系了一条红色的带子。他们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。今天整个的赎罪日已经过了，要等的就是那个带子有没有变颜色。这是圣殿第二圣殿时代的一个神迹。每一年的赎罪日到最后，只要那只羊死了，那个圣殿门口上的红丝带就变成白色。哇，太高兴了，非常高兴，可以去吃喝了。禁食一整天太累了，可以去吃喝了。但是你觉得是他们做什么？他们自己做的吗？神的赦免是因为他们做出来的吗？做出来的吗？不是，这一切全是什么？他的恩典。所以据说当耶稣啊在主后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的时候，他死升天之后呢，之后一直到圣殿被毁，那个每一年的赎罪日门上的那个红带子就不再变颜色了，就不再变颜色了。他们照样做啊，赎罪日的那个每一件事情都照着做啊，可是那个红带子不再变颜色了。你明白了吗？因为最大的恩典已经赐下来了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因为你的大能大力啊，不是因为你们怎么样子遵守这些法规啊，不是，乃是神的恩典。可是要不要？要不要照神的话去做？要，你必须要照神的话。因此，今天我要用赎罪日来解开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，第一章第十七节给大家看。你要从这个赎罪日里面，你不是按着形式去做，乃是因为你顺服他所说的话，于是你看见了，你看见了谁？你在里面看见了弥赛亚。你有没有看见弥赛亚？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无辜的牛或是羊被宰杀的？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血，他们的那个牛羊的血带进那个至圣所去，洒在东面，洒在那个施恩座的东面？你看见谁？我现在一件一件告诉你，就说你要从这个赎罪日的过程当中，你看见的是耶稣啊，弥赛亚。他是那一位被钉死的，他是那一只羊被献上的。所以你当你看见了以后，当你看见了以后，那一只羊被送到野外去的，你的罪被带到野外去，不再回来了。他不再纪念了，他死了，他被埋葬了，他下到阴间去的。我带走我们所有人的罪，带走了，如同那一只给阿撒谢勒的羊一样。你看见了谁？你有没有看见弥赛亚？你看见弥赛亚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一切神说什么？这一切的以色列人的污秽，诸般污秽就不再纪念了。当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之后， 他一次做成就永远有功效，这是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。他需不需要再死一次？不需要了，他已经做成了。所以当你看见这整个的赎罪日的这个过程之后，你要看见耶稣啊，弥赛亚。因此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十三章，他说有十二章后面哈，撒加利亚书我们最近在学习的哈，还没讲到第十节，十二章第十节，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砸的。请问你在历史上哪一位被砸？是不是就是耶稣啊？哈马需要耶稣基督被砸，他们要看见，可是只等到神什么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。请问你，这是不是恩典？这是不是恩典？他们不懂得求的，他们也拒绝的，不要的，直到现在大部分的正统犹太教的人还不要的，直到神亲自浇灌下来，他们的眼睛大开，他们要看见那位被砸的是谁。我们竟然把我们的弥赛亚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十三章第一节说，到那日，到那日，他说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难道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找一个建一个喷水泉吗？让他们去洗澡吗？不是的，是借着谁？借着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他的肋旁被刺的时候留下了水跟血。你必须要依靠他的宝血得洁净，必须依靠他的水，从他身上流出来的水，那活水源得以洁净。所以当你在这个经文上，赎罪日的经文上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跟十三章所讲的，就是指那最后一次的赎罪日。你在这里认出了谁？认出了弥赛亚，弥赛亚耶稣基督，你认出来了。于是你看见呢，原来今天我用十六章来看，你看见这个赎罪日，它里面的真理就被打开了，真理就打开了。在谁的身上？在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明白吗？这一切所照着神的话去行的，你所得到的完全是恩典。我们是照着他的话去行，是恩典。他把我们的眼睛一打开，我们看见话语中的奇妙，你看见话语中的真理呈现出来了。在谁身上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们，摩西的律法是神叫他颁布的，是神叫他叙述给交托给以色列百姓的。但是从一开始弥赛亚，或是说我们有他有很多的名字，那位立约的使者，或是弥赛亚耶稣啊，那个道，神的话，神的道就一直在他们当中赐给他们恩典，你知道吗？从一开始就在那里，恩典就在那里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是的，摩西把妥拉传给以色列百姓，与他立约的百姓，可是他的话语必须借着弥赛亚耶稣啊的恩典，还有他的真理，他自己显明，你才能够行出来，你才能够进入妥拉里面的真道，才能够深入那个真理，真正的真理里面去。我不晓得你们听得懂没有，可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， 今天的立位记这个部分，特别是16章到19章20章一样的非常重要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圣洁，就是要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。你把神的话语落实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愿意去遵行他的话语，并不是靠行为，乃是完全是靠着他的恩典，靠着他的恩典。神说我称你为义，摩西说你们就有义了，因为你愿意行他的话语，因为你愿意孝敬父母，因为你愿意守我的妥拉，因为你愿意让我告诉你说 你不要吃那些不洁净的，只是吃那些我告诉你可以吃的洁净的，你不污秽你自己，他算你有义。他叫你分别出来，因为你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。你是不是被分别出来？是，我们领受耶稣啊，我们领受弥赛亚的恩典就在这里了。我们领受他的恩典，就是因为我们行出父神的道来，把他的道行出来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属他的人在这里都行他的道，他的国降临，他的国就在这里，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是一个圣洁的国度的彰显，圣洁的子民在其中。这是一个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完全分别出来的，不再一样。立位记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，你是完全分别出来了。他会继续分别的，你知道到最后，到最后现在已经太多说属神的儿女其实是不听神的话的，不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的。如果我们认为基督教基督徒认为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，我们要来打开马拉基书、啊、你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，最后现在这个时刻，末后时刻，他怎么说？第四节他说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你们要纪念我仆人，神的仆人摩西所颁布的律法。再讲一次，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的，是神借着摩西颁布的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当然你可以再继续读下去，因为第四节可以带到第五第六，看哪、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以赛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这个世界又开始落入空虚混沌冤灭黑暗的时代。你信不信？以赛亚书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幽暗遮盖大地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蔽万民，有没有？暗的，全部都是暗的，又开始了。但是你放心，因为那个光已经来到，那光已经来到。我们现在被呼召，在末后世代的每一位末后，今天你承认你是在末后世代吗？啊，还是你说哦，还有几百年呢，耶稣才来了。那你等吧，我不等了，我知道他快来了，他已经在门口了。末后世代的儿女们，记得回转回到神的话语，神的妥拉，神托付给摩西教导与他立约的百姓遵守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此你今天再读立位记，你千万不要再把它看成是这过去的旧约跟我无关的。我告诉你，直到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都与你有关系，都与你有关系。在这里面你不要看到是律法，也就是我们的翻译，你要看到的是神的恩典，因为他给我们一条路， 他给我们每一个在黑暗当中的人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个路在哪里？就在他的妥拉里面，就在他的话语里面，就在他的道里面，就在耶稣啊里面。可以听进去吗？可以听进去吗？你知道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启示录第十二章这个日子快到了，我们再看十二章，讲到一个妇人在天上有了征战，然后我们看见说第十节，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羔羊的血。你千万不要忘记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，那个龙就已经下来，从天上被赶下来的龙，气愤愤的下来的那个龙，向妇人发怒，然后呢，他去与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征战，幕后有个极大的征战要出现，谁会在这征战里面？这儿女是谁？就是那守神诫命，守神诫命这一句话只有指向什么？妥拉。神的诫命只有指向妥拉，为耶稣做见证的。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们守神的诫命，我们照他的话语行，我们为耶稣啊做见证，他在我们里面，他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可是在幕后的时候，你不要怕，那个龙要来与我们征战，与我们征战，他注定输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这些儿女是守神诫命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用什么与龙征战？就是守神的诫命，守神的诫命，借着羔羊的血，自己见证出来的道，守神的诫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宣告你已经得胜了，已经得胜了。但是你不要放，你不要跟着这世界走，你千万不要跟着这世界走。世界在幕后的时候，他会开始用一些障眼法，或是用一些话语来化解你现在在跟随的这条道路。不需要过安息日。我们感谢神呢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他竟然向我们打开过安息日的真理。真理，真理。他向我们打开了这个真理，你要过安息日，他从来没有取消过，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一直到最后，他再来以后还要过的。而安息日就成为一个分别，就成为一个分别，你是不是属于他的？你要过安息日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守他的诫命，我们遵行他的话语，我们不再爱惜自己。死虽然死也不爱惜性命，请问你啊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说我如果遵行利未记十一章，哎呀，我就要死了，因为从此以后我也不能吃龙虾、鳗鱼，这个太好吃了。那你去吃吧，因为到末后世代，能够站立得胜的，只有那些守神诫命的人。只有那些虽然死我也不爱惜性命的人，你是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。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，你知道恩典跟真理都是有位格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你现在应该知道他是谁了，就是谁？
耶稣啊，我们的弥赛亚耶稣，耶稣基督，就是他。但是他的恩典，他的真理，绝对不会跟神的话语脱节的。他的恩典跟真理显明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明白吗？这就是我今天要带下来给大家的一个信息，你要放在心上。摩西的律法、妥拉没有成为过去，你只有在里面你看到恩典，你看到真理，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，还要到永远都是的。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个人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今天你赐下你的慈悲怜悯，你的恩典，你使约站立，你使约的目的能够借着我们守你的诫命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真实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但愿阿爸父，你来保守我们，在这末后世代，使你的百姓，使你的众儿女都成为守你诫命的，所以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的，能够为你做见证的，能够继续在你的里面凭借着羔羊的血，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时刻。谢谢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胜，因为你已经得胜，而且胜了还要再胜。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